鲁南红色记忆。
白区斗争的一面旗帜。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立足枣庄，不断向周边地区发展扩大，同时积极寻找上级党组织。郭子化先后派人到上海、北京等地寻找党组织，但都未能接上关系。1934年冬，郭子化与他的同乡好友宋其云取得联系。宋其云等人原来受中央军委驻沪办事处领导，由于上海地下党组织多次遭到破坏，当时党中央又在长征途中，他们也与中央失去了联系，无法帮助郭子化找到上级党组织。1935年十月，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在西安成立，中央军委驻上海办事处决定临时特委暂由西北特支代管，待中央到达陕北再将其组织关系转交中央，最后决定郭子化到西安汇报工作。1936年一月，郭子化到西安详细汇报了临时特委情况。自此，临时特委暂由西北特支领导。到1936年，临时特委的活动范围已由枣庄矿区扩展到了苏鲁豫皖边区的沛、义、沸、泗、丰、萧、邳等十几个县，各地党的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。此外，临时特委领导的其他地区虽没建立党组织，也与一些失散的党员取得了联系。随着工作范围的不断扩大，为了便于工作的开展，1936年底，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改称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。
特委机关迁到抱犊固山区的高桥镇。
西安事变后，西北特支撤销，成立中共陕西省委，临时特委组织关系也交给陕西省委。1937年一月，郭子化接到陕西省委要他去西安的通知，此时陕西省委将临时特委的组织关系转交给党中央。二月初，郭子化从西安又到延安，中共中央组织委员王观澜、齐华
接待了郭子化。
即将担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朱礼智听取了郭子化的工作汇报，代表中央对郭子化和临时特委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，认为特委执行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是符合中央路线的，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，是有成绩的。他同时传达了中央的决定，将临时特委划归即将成立的中共河南省委领导，正式成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。当时中央交给河南省委党员组织关系共460人，其中就有特委的300余人，约占2/3。到1938年初，特委拥有党员1000多名，这足以说明特委在白区的工作成绩是极其突出的。在以李立三、王明为代表的两次左倾错误思想影响下，
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和工作上遭到惨重损失，
党的地方组织遭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，在苏区损失严重，在白区几乎损失殆尽。
苏鲁豫皖四省党组织
迭次遭到破坏，工作开展十分困难。而在这种情况下，郭子化任书记的边区特委神奇般地存在着，并且不断发展壮大，建立了革命武装，并开展了武装斗争，因此被刘少奇誉为白区斗争的一面旗帜。